我哋期待基督耶稣嘅降生，带俾我哋特别嘅喜乐同埋惊愕。我哋惊愕神将最好嘅礼物送俾我哋。神送俾人最好嘅礼物，唔系在圣诞树下边揾到嘅，而系挂在树上。挂在树上嘅意思，即系话钉在十字架嘅意思。基督耶稣降世到呢个罪恶满盈嘅人世间，走上十字架，将自己嘅生命献上，作多人嘅赎价，作多人即系作你同埋我在内，将我哋从罪嘅捆绑里边赎回，将我哋从罪嘅后果嗰处挽回出嚟。上两个星期我哋已经开始，我哋喺预备，我哋准备迎接基督嘅降生。我哋从以赛亚嘅预言里边开始，你听过第七章嗰处，我哋睇到神话我要俾个兆头你，有一童女怀孕生子，要俾佢个名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哋同在。记得上个星期我哋到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话有一婴孩为我哋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在他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换句话来说，主耶稣诞生之前七百年以上，神已经启明救主耶稣的名字和他的本性和他诞生的背景。神救赎罪人的计划越来越清楚的。第八世纪还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尼迦，尼迦很清澈的是讲明救主君王在边处诞生。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尼迦书第五章，我说巴里行以法他，你在大卫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以色列作掌权的，即是说在神的子民作拯救君王。这个答应，这个应许，二百年之后另外一个先知，第六世纪的先知亦都重新的提出来，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形容神赐给我们的救主皇帝的身份，刚才我们读的 Thank you so much， 第九和第十节，很短两节圣经我们一起读了，但是这两节这么短的圣经给我们体会到很多很多。看到什么？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救主君王啊，是怎样一个救主君王，还有你我可以期望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怎样一个救主君王。第一两节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救主君王会将喜乐安慰带给神的子民。第二，这个救主君王会将公义拯救和平带给神的子民。然后第三，这个救主君王会扩展他的国度直到地极。你首先看看他带给我们的喜乐和安慰。第八世纪、第七世纪、第六世纪，神的子民极其渴望，极其渴望能够得到有喜乐和得到安慰，但他一点喜乐都没有，一点安慰都没有，他们只是有什么？只是有恐惧，只是有悲伤，只是有痛苦，只是有流泪，只是有后悔。当以赛亚、当尼迦、当撒加利亚宣讲神的话的时候，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离弃耶和华，当时还有很多很多是很效忠敬拜耶和华的，有很多仍然行在耶和华眼前看为正的事的，只不过他们四眼张望，他们所见到的 都是拜偶像的献坛，都是那些阿舍拉那些柱拜偶像的东西。他们四围观望所见到的，都是在犹太社会里面欺压贫弱人的不公不义。他们好想效忠敬拜耶和华，但他们四周围所见到的，都是无依无靠的贫弱人，被人家剥削，得不到保护。哇，你说当时为什么这么多不公不正啊？贫弱人没有法庭可以去求法庭的维护帮助的吗？有法庭，但在法庭里面找不到公正公义，找不到啊，因为那些法官啊都被有财有势的人收买。你说当时没有人敬拜耶和华吗？圣殿还在处的，当时还有很多犹太人仍然守摩西的律法的，但是他们当时那些敬虔啊，全都是外表的敬虔。神藉着以赛亚指控他们，你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神说什么？神说我很厌烦。厌烦什么？厌烦你们践踏我的院。意思就是说，当时很多人很勤力的进入圣殿里面献祭敬拜的，神说很厌烦，我很讨厌。为什么？假的，作状的。神说我很讨厌你们守足这么多圣日，守足这么多宗教敬虔的礼仪。神说我很讨厌，因为是假的，作状的。如果你我活在当时以赛亚第八世纪的时候，我们好想效忠敬拜耶和华，但我们四周围所见到的都是偶像，四周围所见到的都是道德的腐败，周围所见到的都是不公不正，都是神所憎恨神所恨恶的，全部都是腐败衰退，全部都是神所恨恶的。你个心会唔会向神大声嘅呼喊？神啊，我哋正需要你嘅时候，我哋喺边处？你我如果在当时见到四周围都系假嘅，四周围都系神所恨恶嘅，你会唔会心里边话神啊，你离弃咗我哋啦？你唔再与我哋一齐啦？我相信你个心会咁样。我相信我的心也都会有，我们去追求神的四周围所见到的都是灵性的衰败。以赛亚的说话就正正向我们肯定，神没有离弃他的子民，神仍然在我们当中，一有童女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四周的环境几够幽黑几咁幽暗都好，神的荣耀必然会再翻翻嚟，神的喜悦必然还在他的子民当中。我们现在从以赛亚向前走150年，犹太人在以赛亚宣讲预言之后150年，不在耶路撒冷，在哪处？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畔哭泣，在那处只能够回想耶路撒冷。以赛亚之后150年，现在是以赛亚是大概725年左右，现在是550年，犹太人不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巴比伦的河畔那处哭泣。诗篇137篇那处我们会有记载，为什么在巴比伦的河畔那处哭泣？是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不是自愿的，而是当俘虏那样俘虏放逐到去巴比伦。犹大国已经灭亡，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废墟，以前所罗门这么光荣的圣殿，现在只不过是一堆烂石被烧，没得剩，什么都没得剩。犹太人大部分人已经被杀戮了，剩下那些现在坐在巴比伦河畔那处哭泣做奴隶。 你是当时放逐在巴比伦之中的犹太人，你的心会不会悲伤？你的心会不会后悔？你想想，你是当时在巴比伦河畔哭泣的放逐的犹太人当中，你会不会流泪哭泣？家破国破家亡，所有你亲爱的人很多已经离世过去，你是一个人，你没有一个你能够说是你归属的国家，你会不会悲痛伤心？我相信你一定会。所以我们看看诗篇137篇第二到第四节。多谢 Thank you so much。 你一起来读第二到第四节，下一段，请大家一起。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畔，在那里我们怎样能够在放逐被俘虏的异地唱歌？因为没有喜乐，只有凄凉，只有悲哀，他们很悲伤的。他们在说，如果我们有敬虔明智的皇帝领导我们，就不会将我们带到现在这个这么悲痛的境界。如果我们有敬虔的效忠耶和华的祭司如牧人一样牧养我们，我们就不会今天被带到这个这么悲惨的地方。但是以前的皇帝怎样做啊？以前的祭司怎样做啊？他们没有智慧，他们没有认识耶和华，他们没有将我们带到青草的草地上，他们只是将我们带到现在家散人亡国破羞耻的境界，在巴比伦的河畔里去哭泣。当时在巴比伦放逐的犹太人什么都没有晒的，但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失掉，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失去，他们没有失去神给他们的答应，他们没有失去神藉着以赛亚给他们的答应。以赛亚说，你们的皇帝，你们的祭司将你们带到悲伤悲痛国破家亡的境界，但是我为你们预备了救主君王，你们可以期待期望这个救主君王。他不需要人向他献策，因为他自己就是智慧，因为他自己就是有所有认识神，他的本性从他的名字那处形容到他是奇妙的策士，他是真正的牧者，他不会将你们带错路。这个真正的牧者救主君王只会将你们带到行走正义的路。在巴比伦河畔哭泣的人，他们虽然在哭泣，但是他们仍然有神的保证，神的答应，藉着以赛亚对他们说，犹大国虽然亡国了，犹大人在敌人手下虽然是无能无力，受外族人的践踏遭害，但是神为你们预备的救主君王，你们能够期待的救主君王是全能的神。在河畔，巴比伦河畔哭泣的人虽然悲痛后悔，哦，他们以前有好好皇帝的，有个好皇帝的，有希西家有约西亚，他们记得的，他们记得希西家约西亚，他们真是为人民的灵命设想的，他们真是将以色列民来弃神的，将他们带回到去敬拜耶和华的。但是这几个好皇帝啊，已经是过去好多年之前，他们带来的祝福啊，没有长久的。 在他们深深的后悔，在他们深深的悲痛的时候，他们坐在巴比伦河畔的时候哭泣，但他们仍然能够记得神给你的答应。神说，我为你预备那个救主君王，他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这个救主君王好像一个父亲一样，会给你们保护。这个救主君王会像父亲一样，会给你们供应。这个救主君王，他如父亲一样，给过你们的看顾祝福是永无止息的，永在的父。希西家和约西亚给他们的供应保护很暂时，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君王，他的保护，他的供应永无止息。坐在巴比伦河畔哭泣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认识过太平，没有认识过和平，三百年这么久了，他们一直不停地与敌人争战，不停地被敌人围攻。亚兰人，亚兰人即是我们今天的叙利亚人，以色列人自己的兄弟，北国的不停地去攻打南国犹大人，亚述人、埃及人、巴比伦人。犹太人一出生就是出生在战乱之下，犹太人一世活在战乱血腥之中，犹太人死又是死在血腥死亡里面。他们最好的皇帝约西亚亦都将南国带到去战场。约西亚是好好最后一个好皇帝的，他是在战场挡住埃及的时候阵亡的。犹太人在第八世纪、第七、第六世纪，他们没见过和平。现在坐在巴比伦河畔的犹太人，他们在处渴望，渴望能够见到和平。在哪处找到？边个会将和平带给他们？他们记得神的话，他们记得神藉着以赛亚的话，神答应他们，我为你们预备的救主君王，他的名叫做和平的君。他们渴望见到神的肯定，神给他们答应。以赛亚第40章我们没有读过，好宝贝一段圣经，安慰啊，安慰啊，我的百姓。神的话对他的子民这样说，你们要向我的百姓，向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们宣告和平。他们的争战已经止息了，他们的罪意已经得赦免，他们已经从耶和华的手里面受了加倍的惩罚。换个说话来说，神答应说以色列民受罪恶的惩罚已经受够了，现在是宽恕的时候，现在是重建的时候，现在是神宽恕接纳的时候。而且神说，我为你预备的救主君王是一个好牧人，像牧人一样，他必喂养他的羊，他一定用膀臂，用他的手臂去招聚他的羊群，将他们抱在近在怀中，将他们引领到和平安的地方，温柔的、慈祥的、保护的。这个救主君王会来到，伤心的伤口被这个救主牧人包裹，盲的眼他打开，聋的耳他打开，哑的舌头他打开，贫穷的得到福音向他们宣告。贫穷是什么？贫穷就是说被人家遗忘的人，有钱有势的人当为没有价值的，不值得听到神的救恩的。这个救主君王说，我来正正是将福音传给贫弱的、被遗弃的，不单止是给犹太人，而是给所有在黑暗死阴幽谷之地的人，所有因为罪的缘故后悔的人。我向他们宣告，神的宽恕来到了，神的拯救来到了， 神的救赎来到了。神答应这个救主君王将喜乐将安慰带给坐在任何地方流泪伤痛的人。但我们再快点，从在巴比伦被掳向前走60年，即是第六世纪末期了，即是以赛亚之后200年了，撒加利亚的时候，撒加利亚的时候，当撒加利亚出来宣讲预言的时候，犹太人不再坐在巴比伦河畔哭泣的。撒加利亚出来的时候，犹太人已经回归耶路撒冷的，因为撒加利亚出来的时候再没有巴比伦帝国的，因为波斯帝国已经毁灭了巴比伦的。毁灭巴比伦那个波斯皇帝叫做古列，古列一毁灭巴比伦呢，就下圣旨，皇帝的命令让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好多犹太人当然即刻回归耶路撒冷，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第一样做的是什么呢？重建圣殿，有相当的成功的，将圣殿的地基起翻好。但是重建到那个地基起好就即刻停工了，不再继续了，因为很多敌人施压力恐吓他们，他们停止继续重建，他们实在是回来耶路撒冷了，但他们仍然没有喜乐，仍然没有平安。一个圣殿起了地基，上面什么都没有的，有什么用？有什么光荣？有什么安全？耶路撒冷当时没有城墙的，因为城墙倒塌了差不多100年了，没有修理的，要再等到再等60年尼希米回来才重建到那个围墙。没有围墙是什么意思？没有围墙即是没有国防。一个国家最大的威望是什么？一个国家最大的骄傲是什么？美国人最大的骄傲是什么？我们的国防多强，没有城墙，犹太人就算回来没有国防。大卫的皇位上面现在有没有皇帝坐在树？空的，没有皇帝的，好像大卫那个皇族的那条线断了的。没有国家的敬拜，因为没有圣殿，没有国家的国防，没有城墙，没有国家的主权，没有皇帝。从巴比伦回归回来的犹太人虽然回来了，但是回来的是拿回什么？仍然是羞辱，仍然是恐惧，仍然是没有安全。撒加利亚讲预言，听到撒加利亚那些说话的人深深在羞耻当中，深深在低落最低的心情当中，在这个幽黑之中，神仍然向他们的子民，神的子民肯定。第九节，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那说话是什么？锡安的民啊，大大喜乐啊，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啊。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当时锡安的居民，没有理由值得欢呼的，没有理由值得喜乐的，但神对他们说，你们有理由，你们有好大的理由。什么理由啊？看啊，你的王来到你那树了。当时没有皇帝来的，这个王是指基督耶稣的降生。所以让你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君王，第一将喜乐安慰带给我们，第二将公义拯救和平带给我们。我们继续，大家一起看，请大家读，他是公义的，那时候开始，先大家一起，他是公义的。下一节， 救主君王会将公义带到神的子民当中。大选的时候有很多候选人，你怎样抉择选哪一个？你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应该选哪一个？当选的人呢，总是按这个原则的，行在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是吗？在最多的人的眼前看为正的，他就当选咯。但是神说什么？救主君王不是行在人眼中看为正的，公义的意思 righteous 的意思，就是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不单只是有事在神的眼中看为正，而是永无止息的，无停无断的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因为神的祝福神的喜悦是降临到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人。以色列不过有很多皇帝，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有这样的形容。南国犹大、耶路撒冷亦都有好多皇帝，有五个，有五个皇帝有呢个形容，他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阿撒、约西法同埋一个叫做约阿斯，细路仔嘅时候好听话嗰个，同埋希西家同埋约西亚，五个好皇帝都有呢个形容，但系每一个都不能够完全的在神面前称为义。正如圣经说的，在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因为每一个多多少少不同的程度都做错的事，都做神眼中不看为正的事。每一个五个当中每一个不同的程度都欠缺神的荣耀，都欠缺神所有的要求。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君王，我们期待的救主君王，他在神面前是公义 righteous， 不单止他一次两次在神眼前行正的，他不停不断不止的，毫无失败的，完全没有罪过的，行神所有的要求。这个救主君王他行事自觉，一点罪恶都没有，完全的公正，完全的美善，完全的无罪。为什么？因为这个救主君王就是神自己，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神自己。不单止他会将公正公义带到人间，他会将拯救带到人间。主耶稣降世进入那个犹太社会，他们期望要求的是一个革命性的，是一个从人的政权当中解放的一个救主。因为犹太人好多耶稣降世的时候差不多已经800年那么久，犹太人在外国外族人的管治控制核制之下，他们很渴求神给他们一个救主，是将他们从人的政权里面解放。但是神对他的子民说什么？我给你们的拯救不是按住你们的条件的，而是按住神自己的条件的。神救赎拯救的条件是什么？神救赎我们条件不是在世人的政权之下受解放，而是将人从罪恶的灵命得到解放，从罪恶得到解放。人世间罪恶满盈的人世间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不是将被欺压的人从人的政权解放，最需要是罪恶的捆锁、罪恶的捆绑解放。因为如果没有解决罪恶这个问题，我就算将一个人民从阿哈的政权解放，很快的将来也都会继续重新重演阿哈的政权。所以这个救主君王第一次来，一定要首先 解決人最大最重要的問題，罪這個問題。所以大家看到嘛，撒加利亞怎樣形容這個君王，他來是用什麼形態來的？他來是不是坐在一個高高大大的白色的戰馬而來？不是啊，他來是坐什麼來的？一個驢仔，一個小，不是驢添啊，驢馬那麼高，馬不止那麼高，馬可以到天花板那麼高，驢可以到那麼高，驢仔那麼高而已，不單止坐在那麼低的驢，坐在最低的驢仔啊。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因为这个救主君王是大卫的王族那条线来的。大卫和他的仔所罗门，你以为他们应该坐什么御驾？有没有见到英国国王皇后坐那个御驾？多漂亮，几多匹马，四匹八匹我都不记得，那个金车多漂亮。大卫和所罗门坐的御驾是什么来的？驢仔来的。所罗门，以色列国最辉煌的皇帝，最富有的皇帝，最受国内国外尊崇的皇帝，坐驢仔去 coronation， 即是加冠，坐驢仔去加冠。列王记上第一章33-38节，大卫临终之前啊，好小心的讲实命令啊。所罗门去加冠加冕的时候啊，是坐大卫自己那个驢仔。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古代中东的地方，一个君王如果来是敌视的来，是准备打仗的来，他会坐很高的战。如果他来是为了太平和平建立和平而来，他会坐在驢仔的船。意思就是说，救主君王降世不是要我们在战场上有什么辉煌的战绩，而是将和平带来。神向我们说，大卫的王国，他的救主君王的王国，他不顾不理在战场上边，在战役上边，在流血上边，有乜嘢辉煌嘅战绩？佢所看重嘅，而系公义嘅荣耀、拯救嘅荣耀、和平嘅荣耀、公正公义嘅荣耀。神叫呢个君王坐驢仔嚟，神话佢嘅荣耀唔系在战场上边战绩建立嘅。这个救主君王的荣耀是在他十字架上边救赎罪人那个牺牲那时拿他的荣耀。新约圣经的时候，尤其是约翰福音，耶稣不停的话，父啊，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叫荣耀的时候到啊，不是上皇帝位上宝座的荣耀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天使对约瑟说，有个仔会出世的，你要将他改名做什么？天使对约瑟说，要将他改名叫做耶稣。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因为他要将那些百姓从罪中救赎出来。救主君王带给我们的拯救，不是将我们在世上人的专权、独权、邪恶的政权里面得解放，那个是需要，但是更需要的、更先需要的，是要将我们从罪的捆锁、罪的后果里面得解放。主耶稣在世间三年的时间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教导？他的教导别人看到很惊愕，因为没人好像他这么有权威、权柄的教导，实实在在的是冇人教导好似佢咁样。但主耶稣嚟唔系做一个伟大嘅圣义教人，系唔系慈济嘅工作啊？ 是不是医病的工作，没人比得上耶稣的慈济，但是那个不是他真正的任务。是不是使风浪平静？耶稣来不是表演他的权能，耶稣来的任命专一的是走上十字架。这个为我们预备，为我们答应的救主温和，他降世是为了十字架降世的。他在人世间走每一步，每一步都是走向十字架的方向的。主耶稣可以做更多的神迹，但他不做，因为他不想使到任何人有错觉，他也不想他自己的心被分散。救主君王的荣耀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将我们从神的愤怒拯救出来，因为十字架将我们从我们要付的罪债那处拯救出来，因为十字架将我们从罪的后果那处拯救出来。最后第三，这个救主君王他会将和平，刚才讲过了，而且他的国度啊是永无止息，只会扩展的。因为人间所需要的和平，不单止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人更需要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和睦。神的愤怒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基督身上，神的愤怒不再向我们追，因为基督已经背负，神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现在是安慰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讲，安慰啊安慰啊我的百姓，不单只是向犹太人讲的，而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讲的。我们与神的争战止息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罪过被卸去了，记得这个救主君王已经将神的宽恕带给我们了，而且变成一个新的身份，将一个新的地位给了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将一个新的权利给我们，我们在天有儿女的遗产产业，有我们的名字写着，等着我们去领的。这个福利，这个权利是被谁得着？是被所有归向转向这个救主君王的人可以得到。现在第十节了，好太太好像好好。他的统治权必从这海延到那海，从幼法拉底河最大条河在当时直到地极。如果人世间任何一个人信靠投靠归在这个救主君王的统治之下，万国万族从全世界四方四国都会如潮水一样涌进他的国度里面。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今时今日为止，神的国，这个救主君王的国只会不停地扩展，不停地扩展。最不可能的，最抗拒这个君王统治的，最敌视这个救主君王的，迟早啊，那个门啊，都会打开。210年前，有哪个人会相信福音能够打破中国的门？这个救主君王的国度能够扩展进入中国。210年前，1807年，一个英国人叫做马礼逊，他是第一个基督教来华宣教的宣教士。他1807年入到中国，他余生一直到1834年，他好早离世的，50多岁而已。他用27年在中国传教，不能够入广州，广州都不入到，他只能够滞留在澳门， 他一生打开中国的门，只能够带到十个人信耶稣，只能够为十个人施洗。有人问他，马礼逊先生，你以为你旨意你能够改变中国吗？你猜他怎样回答？他说 No sir, I don't。 我没有旨意我可以改变中国， But I expect God will。 但是我旨意，我肯定的以为神一定会。今天估计国内有一亿基督徒， 100 million。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教会，小小的教会最接受福音的是谁？最接受福音的是我们从国内来的同胞。下个星期不要迟到啊，早到啊，因为我们会喜乐的欢迎两个受洗归入基督，进入这个救主君王的国度。如果神能够打开咁坚硬嘅中国嘅门，呢个救主君王嘅国度亦都能够扩展进入中国。人世间有边一个地方呢个救主君王嘅国度唔能够扩展进入？我好为我哋教会感谢神，因为我哋教会好忠心，我哋与好多宣教士一齐做福音嘅工作。我哋要话要将福音传到世界所有的大洲。如果我们拉开那个定义一点， stretch the definition a little bit， 我们可以说我们很近很近完成我们的目标了。欧洲我们有宣教士向犹太人宣教，北美我们也都有支持，亚洲当然有了。我们去年开始支持宣明会 World Vision 和 Samaritan Purse。 我们可以说虽然他们是做那些救济的工作，但是也都是福音的工作。接着他们，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有果伴将福音传到非洲和南美，因为宣明会和 Samaritan Purse 他们主要的工作都是在非洲和南美。现在是我们扩展我们的视野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再看到新的异象的时候。基于第十节，他的统治权必从这海延到那海，从幼法拉底河直到地极。我们今天最封闭的门是哪里？最紧的门是哪里？最抗拒这个救主君王的统治权在哪里？哪个地方是最敌视这个救主君王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宣教的焦点和下一个对象。如果神能够打开中国的门，救主君王的统治权今天在中国里面扩展这么大，人世间有哪一个地方这个救主君王的统治权不能够进入？还有大概十日到，今天17号八日基督降生的时候，让神的话提醒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不是在树下边找到，而是在树上边挂住。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答应我们的，为我们预备的救主君王已经来，神答应的亦都好快的将来会来。在我们当中今日有哪个人需要安慰需要喜乐？有哪个人比以赛亚当时的人更需要？比撒加利亚时代的人更需要？比第一世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更需要？当时这么悲惨这么忧黑的人都得到神的喜乐和安慰，我们当中有哪个？神的话的安慰喜乐不能够给到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个都是皇亲国戚。大家记不记得1981年英皇太子 Charles 娶 Diana 嗰个时候，有冇记得？好耐咯，我记得啊。有冇睇电视睇嗰个婚礼？或者翻紧工咧，有冇睇到？我好记得嘅，因为主婚嗰个系英国国教最高嘅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他讲道好短讲道，他讲了一句说话我没忘记，他说呢 Everyone is royalty on his wedding day， 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新娘新郎他结婚那一天都是皇亲国戚。那个句说话听来好像很好听的嘛，很有意思的，但是慢慢想想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每一个新郎新娘结婚那一天先至系皇亲国戚。如果一个人冇机会结婚，咁咪永远唔系皇亲国戚咯，系咪？系咪？就算皇亲国戚啊，结婚嗰日先至系皇帝咩？咁公牛结咗婚之后，还有几多十年啊？系咪？个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咁样讲，但系神唔系咁样讲。神话乜嘢？圣经话乜嘢？凡系在基督耶稣里边嘅，都系天父永生神嘅儿子，唔系奴隶，而系神嘅儿子。主耶稣话乜嘢？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嘅人啊，唔系佢个奴隶，而系佢个朋友。我哋每一个在主内每一日都系皇亲国戚，我哋喺处等候，为我哋预备嘅救主君王再一次翻嚟，一齐嚟祈祷。天父，我哋个心充满从你而来的喜乐安慰，因为你讲过的说话没有一句是假，迟早都会完全的应验。我们向你感谢，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的权能远超万世万代，你的国度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抗拒。我们就抓住你的话的肯定答应，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将教会在前面继续带进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